我们还是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段时间在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仰望你，当我们人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我们的里面说话，再一次把我们带到的脚前，再一次把我们带到变化山上，这里不见一人，只见基督自己。主啊，我们仰望你，对我们的深处发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然后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第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这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到了整本的旧约，尤其是读到旧约的历史。我们当然从创世纪开始，那对弟兄姊妹来讲，可以说这是滚瓜烂熟的，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整本的创世纪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序。创世纪第一章乃是整本创世纪的序。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第一章读通了，那么你大概就掌握了整本的创世纪。如果你掌握了整本的创世纪，你就掌握了整本的圣经。所以读主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我们都知道说，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胚通通在创世，讲的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家庭的起源、罪恶的起源。我们如果要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创世纪当然就是一本书。但是因为它是开始，所以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在里面，这就是第一次提到的原则。比方讲的爱，第一次讲的爱就给我们看见，圣经第一次提到爱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的爱。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就是爱，所以第一次爱的时候他就爱上我们，第一次给的时候就把他独生儿子给了我们。 所以要讲什么是爱，你只要读创世纪就好。第一次讲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的爱，第二次是以撒爱利伯加的爱，基督怎样爱教会。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要对整本的圣经有认识，我们要把创世纪要把它读通了。所以创世纪对很多人来讲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不过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开始。比方说这里讲到第一章特别讲到七天，那这七天呢，我们知道神工作六天，神就安息一天，那么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第一章圣经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流水账？意思就是说，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这就证明说我们对主的话不够认识。如果主启示给我们他是宇宙中的创造者，他一定要就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创造我们，到底宇宙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到底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按理来讲都是创世纪第一章能够解决的，但是很可惜，很多人读到创世纪第一章忙着要和科学家打仗，然后呢试着要知道到底怎么样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才算是和科学不冲突的，就忘记了这里面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所以这次呢，求主摆脱我们，我们不要到了第一章我们就上当了，因为我们知道说第一章实在说来是高等批评家的战场。神的仇敌，福音的仇敌最攻击的两本书，一本是阿尔法，一本是欧米伽，一本是创世纪，一本是启示录。为什么？因为如果要知道仇敌是怎么开始的，创世纪讲到仇敌的结局当然是启示录，所以当然想用各种的办法兴风作浪，叫人转移他的目标，反而我们上当了。所以今天早晨很简单，我们摆脱所有的征战，我们就回到主自己的话，让主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话。好了，那么我们说过，如果创世纪第一章是整本创世纪的序，那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蛮严重的，不是吗？你难道读第一章你就能够把整个的创世纪讲解起来吗？所以慢慢慢慢的让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弟兄就明白了。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下面呢很自然是六天的工作。那么首先呢，现在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那这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不读圣经，或者我们自己随便读圣经，或者说我们一读圣经第一件事情我们找参考书，别人对创世纪怎么说的，倪弟兄当初怎么讲创世纪的，贾玉明怎么提到创世纪的，然后用现在科学的角度我们要怎样的领会创世纪。那么弟兄姊妹，很多人忙着要让年轻人不要因为读创世纪而不能往前了，完全我们上了仇敌的当。所以最清楚的让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解释圣经永远要记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总得要神的话自己来解释神的话。所以当你注意到七天的时候，它很明显的是六天加上一天，六天指着神的工作，第七天神就安息了。所以很自然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是六再加上一。不过这六天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如果多读几遍的话，你刚好发现它是两个三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一组，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是另外一组。但如果你说它是分两组，没有把事情交代清楚， 因为当你读这六天的时候，你会读出来它是两个循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完了以后，神就继续第二循环的工作。所以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其实是重复第一个循环的第一天，不过更深了，更清楚了，更明白了，更结实了。所以第二天是第一个循环的第二天，就等于神在工作的时候，他到了第二个循环第二天，你看见几乎就重复第二天所做的，不过呢，现在更深入了，更丰满了。第三天也是如此。所以不要忘记，你首先要读出来是两个循环，你读出来两个循环不是你说的算，是圣经说的算。到底神有没有重复他的工作？到底神有没有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更加深了？那为什么要这两个循环？莫非神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创造者，而他为什么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能光是告诉我们人说神是创造者，我们还要告诉人说神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在第一章，神就应该老早清清楚楚的明白的告诉我们。所以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当你读前面六天的时候，你知道是两个三天，光是两个三天不算的，你可以说是两组，这两组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不，这两组有关系的，有前因有后果，前三天是因，后三天是果。那么弟兄姊妹，讲的因跟果的关系，你就知道背后是代表智慧的，不是神说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没有。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要好好的看一看，到底神是怎么做这个工的。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神就把空气跟水就分开了，上面的空间跟下面的空间。到了第三天，那么上面的空间是空，下面的空间是海。到了第三天，陆这个空间就出来了，因为水退去，陆地就进来了。这是第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这地就发生青草了。然后呢，我们看见植物的生命，凡是包着核的这些青草、菜蔬还有树木，结果就充满了全地。这是第三天。好了，现在我们要问第四天神做什么。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那个光好像不够具体，对不对？到了第四天，这光就具体化了。你看见说现在有两个大光，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所以很明显的，同样是两个循环，你怎么认识两个循环呢？因为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跟第一个循环的第一天是类似，都是讲的光，不过第一天是抽象的，到了第四天就具体化了。所以证明说到了第二个循环，你看见进步了吧？第二个循环就多了一点了吧？这叫做循环。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是要找出它的事实来。所以你就讲得很对，你只能够找出事实来，你几乎就找到光的一半了。哪里需要到图书馆去查别人是怎么说怎么说怎么？你首先你要问神怎么说的。我们知道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坎伯摩根，他自己做见证，当他长大的时候，可以说是新神学的思想最猖狂的时候。他为什么蒙保守呢？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说，他读圣经是怎么读的。他在开始读参考书以前，他让别人这个意见进来以前，他怎么做呢？他说不管哪一卷圣经，我都读它50遍。换一句话说，就让神的话先入为主。 过了五十遍以后，他在提笔做笔记的，然后再看参考书的，他不走极端，你看见吗？他也看别人的书，但是呢，先入为主的是神的话。他读了五十遍以后，他慢慢就开始懂得分辨了。他也读参考书，也做笔记，所以